啊，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哎，我们很高兴，弟兄姐妹又欢喜快乐，迎来圣诞的季节哈。然后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是我们弟兄姐妹非常欢喜快乐的一年啊。差不多说，圣诞节一到啊，这一年就要过去了。我们很多的时候要总结我们这一年的心得啊，收获，也要检讨我们这一年所有的这个缺点或失误。然后呢，再展望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主哈。刚才我们看到小朋友们哈在这儿表演，我觉得这是历年以来呀，这些小朋友是最多的一次哈，真是像小天使一样哈，这天使解成乐队呀，欢然同歌唱。我们看到我们的后裔哈，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教会未来的盼望哈。孩子多了，我们弟兄姐妹自然欢喜快乐，然后的话，神的家也有这群孩子，显得更加的喜气洋洋。然后的话，我们也知道，一旦我们的后代都信主了，这才是教会的未来，也是教会的希望，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还是彼此打个招呼，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哎呀，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呀，耶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是讲到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经文，可以说是每年教会里边必读的经文段落，必讲的信息。就是这个世界有再多的事情发生，有再大的事情发生，圣诞节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事情。这个世界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相信耶稣是救主，但是每当到圣诞季节来临的时候，这个世界马上就热乎起来。你看看商店里面圣诞的礼物啊，商店的供货都是琳琅满目啊。大家知道在打贸易战对吗？贸易战你知道都需要得等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商品订购了以后才会加税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因着圣诞变得实在是不一样啊。不管你在地球的任何那个角落啊，你都知道这个时间段是围绕着耶稣基督降生而旋转的。说在这个世界有了耶稣基督降生，这是世界上的一个大事，也是今天我们可以不断的来回顾，不断的来享受的一件事情。这段圣经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又把我们带回到了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降生的那段时光，让我们今天的话可以严肃的来思想这样一个圣诞节呀，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目的。你知道吗？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啊，其实是耶稣基督啊差点没有这个降生啊，或者说差点被耽搁了。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就是说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OK。所以约瑟这个未婚夫啊，还没把妻子还没把新娘迎到家门来，哎，就发现妻子怀孕了，这在谁看来也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哈。所以的话，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所以呢，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就想暗暗的把他的妻子给休了。你想想看啊，约瑟如果说是没有迎娶他，把他休了，弟兄姐妹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就是说玛利亚的怀孕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在那个时代没有结婚，没有过门就怀孕了，是被人要怀疑不忠的。以色列那个时代是可以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的，所以说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险境。可是的话呢，神的计划终归是神的计划，所以神就在梦中怎么样向约瑟启示啊，他的使者向他启示说，你要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过来啊，要娶过来。为什么？因为她是怀孕的，是从圣灵生的啊。她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怎么样？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自己的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这段经文是圣诞节我们啊知道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那这个圣诞的信息，今天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从这句话里边我们发现神做事的目的，在这句话在这段圣经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启示啊。弟兄姐妹，我们祝大家圣诞快乐。为什么？因为啊，圣诞呢在很多的时候啊也会受到这个影响啊。所以 很多的时候人们在北美啊，现在都不讲圣诞快乐了，要讲什么？要讲节日快乐啊，就把这个圣诞节好像变成一个普通的节日，就变成一个普通人，哎呀，好像过了一个节日。其实要掩盖的是什么？掩盖的背后是说要掩盖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来拯救啊我们的这样一个好的消息。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见到人的时候，或者说在这期间里面，多多的跟你的朋友见面的人给他们打招呼，说圣诞快乐，因为这是基督徒一个特权啊，基督徒一个特权，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所以我们才说圣诞快乐啊。感谢主，我们在这里边说耶稣基督的诞生啊，有一个目的是什么？他要将人怎么样？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啊，弟兄姐妹。所以圣诞节不是狂欢的，圣诞节是大付代价的。圣诞节是谁付代价？是上帝付代价，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付代价。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看好像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大家来欢庆啊。啊，教会唱诗啊，社会上有啊放假呀，啊大家团聚啊，好像是一个节日。但是在耶稣基督当年降生的那个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因为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受世界的欢迎，并不受世界的欢迎。所以说，耶稣是付代价来到这个世界，上帝付代价让自己的儿子吃尽一切的苦头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所以这段话给我们启示一个重要的圣经的主题，信仰的主题，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罪的问题。今天我们信主了，很多人可能对罪的这个问题已经不太敏感，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到现在主认过罪了，所以罪的问题就一笔带过了哈，或者罪的问题的话呢，就被我们轻而易举的就把它给忽略掉了。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却要面对的是这个字，是罪的问题，罪的治。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他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要将人从什么光景下拯救出来呢？答案是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就换句话说，耶稣来是要为罪人牺牲的，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的。那么人人都是有罪的，所以才需要耶稣来拯救。那么今天我们看罪是什么，罪是什么？所以基督徒不仅仅说是我们庆贺耶稣基督诞生，我们更要明白耶稣基督来为你为我做什么，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什么是罪呀？罪就是这样子的哈，你看这个图片上一个靶子，然后的话呢一个红心，那这两箭的话都射歪了，一个是射到偏了没有射到红心，另外一个射出箭靶以外了。在圣经里边，它的意思是罪的意思就是说射箭射不中啊！你说在古代呀，他们常常是有武士也好兵勇也好，他们打仗要用射箭的，扔石头的，所以他们有时候射箭需要去射得准，射到靶心呢才算达到目的。在圣经里边，神所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当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当神做事的时候有个目的，他要让这个目的达到成全。所以说，一旦击中靶心，那就是达到神的目的了。那神也是一样，但是如果说是神的事情，神的目的没有达到，那就说明什么？没有达到目的，就变成了什么？在我们人看来，神就是说我们人是有罪的啊。这个意思是说，当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是不是要荣耀上帝的，本来是要承接神的荣耀的，本来是和神在一起要让神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的。可是人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人一下就犯罪了，就跑离了，偏离了神造人的那个目的，所以人就堕落了。神怎么样？就告诉我们人是有罪的哈，人是有罪的。所以罪在这里边是告诉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你射箭射偏了，射箭脱靶了，就算罪，就算罪。所以罪这个观念是从圣经里边启示来的。好，弟兄姐妹，华人呢，尤其在听到这个罪字的时候的话呢，常常是有极大的反感的。因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也没有犯罪，也没有判我刑，怎么说我是个罪人呢？怎么说我是有罪呢？所以从我们华人的文化里边呢，这个罪的这个字啊，会 给我们啊造成一些歧义啊。可是从英文里边就说的非常简单哈，这个英文的这个罪是用 sin S-I-N 来表达哈。如果是犯的罪，刑事的罪呢是 crime C-R-I-M-E 啊，用这个来表达。所以这两个英文属于不同的范畴。那罪在我们今天华人所翻译这个字的时候呢，是指的人违背了神的诫命，指人和神分离的状态，叫做 sin， 叫做罪哈，这个罪。那 crime 呢，是人犯了某个国家或者社会的律法，即便是在圣经旧约里边违背了十条诫命，那叫做犯罪 crime， 比如谋杀呀，比如抢劫、强奸呐。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还有很多的这个罪过啊。那在这里边，如果一个人犯了 crime， 那他就一定是犯了罪，犯了 sin。可是如果你是 sin 的话，未必就是 crime。crime 是什么意思？是非常的宽绰。比如说我们心里边的状态，比如说现在在拜偶像，在神看来这都是 sin 呐、啊，都是罪呀、啊。但是社会上法律却不定你罪，你去拜偶像你拜好了。你去烧香，你去烧好了，他不算你的罪，不算 sin， 啊，不算 crime。但是在神看来，你不敬拜独一的真神，那神说就是 crime， 就是罪，就是 sin。那还有的话呢，弟兄姐妹，在我们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定义要比人的定义要宽泛的多。为什么？人不单管到你形式的犯罪，而且神还管到你心里的犯罪，你大脑意识里边的犯罪。这是我们神在定罪的时候是有这样的罪。那圣经里边呢，把这个 sin 呢、啊、就说得非常的确切。圣经里边有四个圣经章节是告诉我们什么叫 sin， 上帝认为是罪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做基督徒说好久了，你还没有知道神所说的这个罪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实在是需要真的去需要反省。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回归，来认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定规哈。那在圣经里面有四段这样子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什么叫罪，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好不好？一起读一遍啊！罗马书14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约翰福音1章，约翰一书3章4节、5章和17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凡不义的事，都是罪。雅各书：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罪了。好，弟兄姐妹，你看看神把这个罪 sin 的定义是这样的哈，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呀、啊。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生活里边有多少事情是不出于信心的。我们即便信主了，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事情，我们即便跟随神，我们还有的时候没有出于信心的。你在生活里边你遇见艰难了，你在工作上遇见困难了，你在婚姻里边遇见状况了，好，我们的信心都会上下起伏啊。我们遇见好的事情，我们就欢喜快乐，对吧？遇见稍微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情绪低沉，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质量。在神看来说，这些都是属于没有出于信心的，因为你没有完全的仰望神。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说，哎，这个法律上根本不管这，心理学也不管这个事情。可是，在于基督徒来看，这些都是属于在神面前都是属于小信，都是属于小信。因此的话，神说这都算罪啊、哦。还有弟兄姐妹在里边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不要说了，违背律法是罪。凡不义的事都是罪，这个不要说，对吗？神说凡不义的事情，凡是能查出罪来的事情，凡是和圣经里边神的教导不符合的事情都算罪。那么下边还有一个，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你看上帝对我们的这个要求还是蛮严的啊。因此的话，我们在这里边说什么呢？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都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你不知不觉其实你就在犯罪。有可能是说，哎，我不信上帝，那我犯罪能怎么样呢？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说没有关系啊，你要是不认罪的话，你罪就记在那个地方好了，等到审判的时候一起端出来，对吗？所以神是有纪念册的，神是有这个册子的哈，把人所犯的罪都要记录在案的。所以当审判的时候都要供出来，都要拿出来，都要端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还被人知道 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就是说神讲到圣经里边这个罪是这样子的一些概念哈。那么现在我们再说，哎，罪是怎样的存在呢？就是信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存在呢？有两种，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启示给我们，罪有两种，一个是原罪啊，一个是原罪，一个是本罪。这个原罪和本罪啊，在神学里边常常用到它，圣经里边却不这么说。可是大卫在诗篇51篇的时候，却在这两句话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叫原罪，什么叫本罪。我们来读诗篇啊51篇4节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好，这段圣经给我们两点启示。一个是大卫说，我犯了具体的罪来，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犯了什么罪？大卫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他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个恶，这是他犯的罪，他的过犯。大卫奸人，大卫为了推迟这个罪恶，他又杀人，他又说谎。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就是他所具体犯的罪，我们把这叫做本罪。什么叫本罪？就是你实实在在你做的罪，实实在在是你干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好，我们把它叫做本罪哈。所以这个是大卫在神的眼前，或在神的眼前所行的这样子的恶，别人没看到没有关系，但是神看到了，神要记录他。那么下面那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是在什么？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说，这里边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个罪性啊。这个罪性被称之为原罪，就是说父母怀我们的时候，母亲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有一个有罪的这样的一个载体了，有罪的一个载体。所以罪会遗传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的高智商会遗传，不要就以为你的美貌会遗传，你做生意的这个手段会遗传。弟兄姐妹，罪恶也会遗传，那个缺陷也会遗传，你知道吗？所以说那个犯罪的那个基因 DNA 也会遗传下来。所以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人生下来其实就是有罪的。所以在神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两点呢，一个是就是原罪，你生下来你可能我什么都没做。现在可能会说，哎呀，小孩子刚生下来冰清玉洁的哈，这么个小孩子像小天使一样，怎么会犯罪？但是圣经却不然告诉我们，即使是小孩子他也依然带着原罪，带着原罪啊。弟兄姐妹，那他长大了会怎么样？长大了就会犯本罪呀，这就是神所告诉我们的。那有很多弟兄姐妹会 argue， 会问到一些问题，哎呀牧师啊，那如果这个小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怎么办呢？他的罪怎么办？弟兄姐妹，你不要替他操心， OK， 神会照着他这个小 baby 他身上的这个所有的罪，或者他的情形来去审判他啊。神是照着我们的行为，照着我们的过犯来审问我们。所以有神学家是这样说的，小 baby 如果他真的刚见天日，或者他未见天日，那他就回到神那里去了。在审判的时候，要比我们这些老道的人哈，要比我们这些在世界上摸爬滚打的人要好审判的多，知道吧？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家知道说，神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罪，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可是的话呢，如果说我们基督徒要不明了，耶稣来就是对付这个事情的。耶稣来就是要叫我们能够知道，耶稣是为我们的罪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感谢主啊，罗马书3:23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就像所有的世人呢、啊，都是向上帝要让我们去射箭的，我们都没有射中靶心的，我们要么就是射歪了，要么就是根本跑靶了啊，没打中啊。弟兄姐妹，神是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教导。所以神分辨世界，神分辨人罪恶的标准，不是在乎我们，不在乎我们的道德高尚与否，不在乎我们文化里边，或者我说我们的这个道德领域里边我们怎样界定的，而在乎说神怎么样看待罪的标准。所以从圣经里边的启示，就是神告诉我们 罪从哪儿来，什么是我们犯的罪，什么是我们应当 承担的责任啊。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不管你接受它还是否认它，在神的眼中这个东西是神所必须要对付的啊。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说耶稣如何的来救我们呢，拯救我们呢，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要罪耶稣要救啊。那么圣经里边有许多的章节告诉我们神怎样救人，神怎么样拯救罪人，使他们能够得永生，使他们能够脱离罪恶。我们来读这段罗马书10:9-13好不好。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弟兄姐妹，罪恶是一回事，不论我们生来有罪，还是说我们后来又犯了罪，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常有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神要把这种状态给你涂抹掉，神要救你脱离这种罪恶，脱离死亡，怎么办？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成就这个事情。所以说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口里若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法，就是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的话呢，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啊，弟兄姐妹，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是不容易的。口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需要勇气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意味着什么？你和皇帝，和罗马皇帝是敌对的，因为罗马皇帝觉得他自己是神，凡事要信他，每个人都要信他，信他是什么？信他是神的。所以说你要信别的神，比如信耶稣基督是主，那就等于是违背了罗马皇帝的命令，冲犯了罗马皇帝的权威。所以说要怎么样，很多的时候要受威胁，要进监狱啊，杀头啊，你知道后来的逼迫，罗马帝国有几次大的逼迫，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承认耶稣基督的名，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啊，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啊。所以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也不惧怕，为什么？因为知道他们的生命，他们得救了。那弟兄姐妹，在今天呢，今天我们承认主名，会不会也有类似的这样子的压力？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风险？在美国不好说啊，在美国你不会有杀头的危险，你不会有坐监狱的危险，因为你承认耶稣嘛。可是的话，你可能会受到同事的压力，你可能会受到环境氛围的压力。为什么现在在美国还是有些地方啊？你比如说在政府机关里边，你比如说在大学里边啊，你在你的这个公司里边，你要这个承认耶稣还需要勇气的，这是需要勇气的。弟兄姐妹，不要说啊，美国我们敬拜是自由的，我们信主是自由的，的确。但是真正的让你在众人面前承认主名，还是需要有压力的。为什么现在的政治正确啊，给有人很多的无形的压力？你说在政府机关里边，你做事的时候，你要还是说哦，这个对于宗教这些信仰的东西，我要闭口。这好像是一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对吗？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哈，她在政府机关里边工作。政府机关里边工作呢，她就有的时候会和她的同事谈论什么？谈论信仰啊，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要做礼拜呀。你知道吗？那这个谈久了，他这个同事会阻止他，你不要再说了，你这样的在机关里是违法的哈，在机关里边像我们传道传教是违背这个政府的法律的哈。有这样的事情，他就很有压力啊。他说，我只是把我的信仰告诉你，我只是愿意把我的信仰说给你听，那信不信是你的事情啊，你知道吗？所以在政府机关也好，在大学里边也好啊，在公司里边要做事还是有这个风险。我以前做过院牧啊，做实习院牧做了一年， 在一个大学的医院里边。你知道我本来可以拿到这个院牧的这样子的一个证书哈，我其实也可以做牧师，我也可以做院牧，但是后来我就完全把院牧这一个事情给完全的给否掉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个规定，你不能向病人传福音。哎，还有这说法啊？你不能向病人传，为什么？因为你这是乘人之危呀、啊。哎，在他还不在这个疾病里边的时候，你给他传福音，不等于说给他告诉一个乘他之危吗？他生病的时候得给他传福音。所以说我就说这个叫什么，是什么叫院牧，这叫什么事情啊？本来院牧都应该是牧师啊，去给这个病人正好是传福音的机会嘛，尤其是要死的时候你更好给他传福音，结果的话变作乘人之危。我说哎呀，这个实在是这个太与我的信仰这个违背了，所以说院牧的事情我 never 考虑了。感谢主，我们做教会的牧师，做教会的传道人，做弟兄姐妹，我们确实要大胆的来传福音，而且要公开的来传福音，还要鼓励弟兄姐妹来传福音。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说法就是你心啊、你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哎，所以今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还是和弟兄姐妹要宣传这样的福音。你怎么得救？就是要靠耶稣基督来得救，凡信靠他的人怎么样，必不至羞愧。不管你是什么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边，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弟兄姐妹，你都要信靠主名啊！信靠主名才能够得救。然后他告诉我们，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咱们现在的话，感觉到好像还有一点点不能理解，为什么信靠他人不是羞愧？有的时候信靠他不是被人家羞辱吗？但是神在最后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羞愧啊，是将来站立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羞愧啊？那个时候是最重要的最后的判断了，最后的审断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遇见的压力啊，遇见的这些这个所遇见的这个情形啊，我们真的得考量啊，你敢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主名啊？你敢不敢在人面前真的是来接受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基督徒，不知走到哪里我都是基督徒啊，我都要传福音的。所以说心里相信呢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呢就可以得救，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法则。所以今天我们不论是什么人，神没有给我们其他的标准哈，得救的标准神说只有一个，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不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不论是有文化没文化的啊，不论你是哪种人什么颜色，神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承认主名啊，心里信他啊，叫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能得救。所以感谢主，神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得救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论什么人都没有分别，都没有分别。所以耶稣基督只诞生一次，只诞生一次，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全世界。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大家知道有罪，知道耶稣基督能救我们脱罪，耶稣基督就为这个事情而来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圣诞节只是快快乐乐的大家在一起聚集，大家唱唱诗，而是耶稣来要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恶，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恶。然后我们感谢主啊，既是有这样子的好消息啊，那我们就应该传嘛，就是应该讲到我们要传福音呢。好，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告诉我们，哎呀，有人信就能得救，求告主名就得救，凡信靠他的人就不羞愧，这是多好的消息。那么神也告诉我们呢，不是说福音会自动的跑，而是说需要有人来传呢，需要有人来传。所以你没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所以在求之前就必须先有信呢。所以一个人真正的相信耶稣，就一定是会求告主名的，他一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可是没有人差遣他，他怎能没有信他怎么能求呢？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次序，这个次序就是说，你信他的话呢，你就会求他。可是的话呢，你没有信他，你怎么求他呢？就必须先听见，你才能信呢。所以你要有相信的话呢，你就必须有人来传道。有人传道呢，必须怎么样？得听见，有差遣的才能去传道。所以在这里边，神把这个次序给我们倒一下，就告诉我们必须有神先差遣传道的，他才能去传道。你有了传道的，你才能听见呢，听见这个福音。有了听见的福音的时候，你才能够选择是信他还是不信他。你信了他以后，你才能去求他，你求他你才能得救。所以说正当的次序是这样子的，神仙差派人去传福音，然后你就听见了，你就信他了，你就求告他了，你就得救了。所以今天神在这里边其实是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吁，发出一个呼吁，就是说我们要看见神的心肠，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意一人沉沦，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的话呢，今天我们领受了这个信息，如果你是第一次到华府教会来，或者你第一次接触基督信仰，那我们盼望你真的知道这个圣诞节，这个圣诞节是与以前的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明白了真道。那是不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那是你个人的选择，那是你在神，你和神之间的一个选择。可是我们有义务，我们有需要有机会来告诉你这样的好消息。神没有定我们罪，神是要赦免我们罪，借着耶稣，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才能涂抹我们的罪。所以神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要有传道的，因为神已经差遣了传道的，神差遣了好多人，差遣了保罗，差遣了彼得，差遣了门徒们，差遣了使徒们，今天也差遣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带着福音的使命往前走，在自己的街区啊，在自己的邻舍，在自己的亲人当中，然后还到远方去啊，到别的城市，到别的国家，到别的族裔。弟兄姐妹，神始终在做这个事情。那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要得到这样一个启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带着福音的使命，说如果要叫你的朋友知道福音，你需要去传他，你需要传给他这样的福音。要叫你的家人得救，弟兄姐妹，你要传福音给你的家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信主了，我爱我的家人，但是的话呢，我不愿意传福音给他，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给他，因为我传福音我的儿女会笑话我，我传福音我讲不过我的儿女，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尴尬。但是我要告诫我们的弟兄姐妹，假如你有这种尴尬的时候，请你大胆的就告诉这个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至于说你信不信，我没办法决定，那是你的自由，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可是我有这个义务要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父母，你是我的儿女。弟兄姐妹，如果你始终是憋在心里边无法开口把这个福音告诉他，我告诉弟兄姐妹，实际上你是根本在不在意他呀。你可能在意他的吃喝，他的教育，你可能在意他的未来，他的家庭，你可能在意他的成就，他有没有什么这个大的这个作为，你会在意这个。可是最终的在意，弟兄姐妹，你没有告诉他，就是他如果要是不信主，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死了以后，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分别是永远的分别，就再也见不到你这个妈妈，再也见不到你这个儿女。为什么？因为是生与死的隔绝。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个神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里边很有重担呢，很有负担呢。也可能说在牧师讲这个时候的话，哎，在圣诞节的时候为什么讲这样沉重的信息呢？因为我告诉你，你爱你的兄弟姐妹，你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儿女，你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告诉他。如果不告诉他，他从哪得到这样的消息，得到这个福音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去说，因为神有这样子的心意。圣经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说你要想叫你的朋友，你的儿女，或者你的父母要信道，你得叫他听道，这个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相信最终神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话都是确实的，都是阿们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讲圣诞的信息，就是讲他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起名叫耶稣？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拯救。所以这是圣诞节一个最美的篇章，这是圣诞节最美的信息，是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来去传播，需要弟兄姐妹来一起努力的哈。不晓得今年我们讲到不以福音为耻，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不以福音为耻了。然后的话呢，我们也盼望今年可能你传福音也有果效，也可能没有果效，但是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加油啊。你不仅说哎，我今年确立了一个方向，就是说希望人得救，而是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盼望说你能传福音能够使得救。假如有人因着你传福音得救了，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假如你传福音没人得救，弟兄姐妹也不要气馁，因为你在撒种，这人撒种，那人浇灌，唯有神叫生命成长，是不是这样的？唯有神叫生命成长。那我们也盼望今年我们要撒种，明年可以收割。你明年撒种，也可能后年收割。我们就愿意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边，在过这个圣诞节结束以后，我们要得到激励，因为耶稣基督是为了救人而来的。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承担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和召唤，就是我们要成为传福音的人，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传福音的教会，因为神的应许是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还有多少人没有求告主名？还有多少人没有知道要求告主名可以得救？我们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成为那个福音的使者呀，成为福音的使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诞生，已经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诞生，所以我们要去说，要传递这个福音。耶稣就是这样一个好消息，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好消息，要将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神要借着耶稣，我们的救主来拯救人，叫人得永生，叫人得永生。弟兄姐妹，是叫人得到永生啊！有很多的人是希望这个长寿，很多人希望透过节食啊，透过吃各种各样的，透过锻炼的方法来达到长寿。但是神说你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啊，得永远的生命，不是长寿的问题了，是解决我们永生的问题。愿神呢祝福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里边有耶稣基督的消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传递啊。如果你在圣诞节你有请客哈，请福音朋友给他们讲述信息，好不好？借着这个圣诞节的由头，借着圣诞节这个时机，正好是传扬耶稣的时候，我们愿意大家都能有机会好来把握。我们感谢主，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来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2000多年前这个时日，这个季节，主啊，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主啊，你给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你自己透过你自己的牺牲，你自己的代价，主啊，叫人得福，叫人蒙恩。主啊，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是基督从天而来呀，要叫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消息。今天我们信了，我们谢谢主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能以接受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也盼望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也能听到福音，并且在心里边他们酌量。主啊，也盼望有机会来认识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这个教会交在神的手中，把我们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意念和我们的使命交在神的手中，求主不断的激励我们，叫我们可以借着圣诞节这个期间能够和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没有得救的灵魂一